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电脑、手机、电子邮件、银行卡、社交媒体账号，我们使用这些如今生活中常见的工具，往往都需要密码。复杂的密码不易记住，而简单的密码容易被破解，更不用提防不胜防的密码盗窃。不过现在苹果、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们计划用密钥 Passkeys 替换密码。 Passkeys 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邀请迪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李刚副教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李教授您好。
你好杰森。
首先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大的科技公司准备用这个 Passkeys 替代密码吗？
我们的一个潜意识就是网络系统和手机系统我们都需要密码，但实际上呢不一定。比如说大家如果回顾一下，你记不记得你自己的手机微信密码？
不记得。
好像真不记得。
对。
那么你是不是会发现呢，这个手机的微信系统你可能每天都在用，手机上也在用，可能计算机在用，这个密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想想看，琢磨一下，当你在一个新的设备上登录微信的时候，它好像也没让你输入密码，它有可能就让你比方说用语音读一段话，读个数字，或者让你在另外一个手机上确认一下。然后这一种方式呢，你会发现呢，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实际上在一个非常大的中文平台上，你好久没有使用密码了。这个呢，它就实际上有一些这个 passkey 的雏形。当然它们都有一个局限，它的局限就在于你会发现呢，你在腾讯上的这个系统呢，你就没法去扫描一个京东的或者是淘宝了。一般来讲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 passkey 呢，它只使用一个系统里的这样一个平台，它没法通用。然后在六月份的时候呢，苹果公司它在今年的这个 WWDC 它这个会上呢，就推出了它这个 passkey 的这个登录方案，然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谷歌和微软它也确认在今年呢，会在上面呢陆续的这个支持这个 passkey 方案。这样一来，差不多所有的这个安全专家他都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一个网络安全方案的这个开始。为什么呢？其实在2012年 PayPal 和 Lenovo 就联想，他们形成了这个 FIDO 这个联盟和一个那个 W3C 这个联盟呢，他就推出了一种这个标准，类似于这个 Passkey， 他就利用于这个公共密钥这个加密方式来实行这样一种这个无密码的登录方案。不过呢，像这一类登录方案呢，它需要人能够连接到这个比方指纹识别、面容识别、声音识别这样一些硬件上，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呢，实际上还是没有太广泛的使用。但苹果目前来讲，它提出的这一个方案呢，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特别是当谷歌和微软它都确认要加入这个支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期望呢，就是在接下来的3到5年里头呢，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登录以及我们的这个用户的安全，所以受到更加方便，但是也是极大这个安全的一种保护方式。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有了这个加入这个密钥或者加入这个 passkey 之后，系统里面跟这个硬件设备里面就会记住，根据你的这个生物特征，比如说指纹啊、面部识别啊，它就可以知道是你，以后就是只要是你，比如说划一下指纹啊，登录这个设备之后，它记住你就不需要再用密码了，任何地方都是，是吗？
就是对用户的感受来讲，他的感觉是好像在没有密码，但实际上技术上发生的时候呢，实际上系统还是有密码在背后使用，不过对用户来讲是透明的。为什么我们说对用户来讲好像你没有输入密码，但实际上是有密码在背后发生的呢？原理上呢，它采用了一种这个那个 public key 这种公钥或者叫非对称加密机制，也就是讲呢，当我们要用 passkey 去在一个网站上来开创一个账号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用这个 passkey 或者用你的这个手机 touch key、 face key 认证成功之后呢，它的系统会去产生一对 key， 一个叫公钥，一个是个private key， 一个私钥。然后这两个放在一起呢，他们可以做加密解密的工作。比方说你用私钥加密的， 那个用公钥来给它解开，用公钥的加密呢，用私钥来给它进行解开。那么它这个来一起来的话，就基本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护。通常私钥你存在自己的地方，公钥呢你就放在这个服务商上。那么它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
是不是说，只要是比方说能模仿别人的指纹，或者是拿一个别人的面部是长得一样的，你做到，基本上就可以，比方说别人的设备也可以登录呢？
可以这么说，目前来讲呢，就是说，它这样一种 passkey，它潜在的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在你提的这个问题之外呢，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大家就是会说，哎，像这样一个方式，是不是我们就锁定了是只能用这个苹果系统？当
对。
然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谷歌它说在这个下半年它会推行它的 Android 上也会支持 passkey，然后微软也会支持，所以。当他们这三个大的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手机除了 iPhone 之外，就是 Android Phone，然后微软呢，它有它的这个 PC 系统，所以它这三个进来之后，基本上呢，这个 concern 就不会有了。然后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说，是不是有那种不跟任何公司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些那个 open source 的这些设备会出现？那么我们也在，就期望着在接下来若干年内会有这样的一些系统，但是这个。机制 Passkey 这个机制呢，确实是会很大的方便大家的这个登录操作。但是，就是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的这样的一个指纹识别或者面部识别，它用一个设备模仿出来一个 3D 的雕塑，它看着跟你很像，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拿到你手机的时候，它就可以去登录了？答案说应该说是的，这是他
哇，
的这样潜在的一些问题，
但这种模仿一般几率比较低啊，
这
只
个
有，
模仿的几率是很低，而且现在比较好一点的设备它实际上呢，使得这个就会更加困难，因为原先我们可能会觉得，哎，你们做那个 Face ID，你是不是用一张打印的照片，你就可以把它给破解了？然后在过去的多少年里，我们发现最开始是有可能的，但过去多少年发现现在不大可能了。但现在你还有人会发现，我们给他做一个 3D 雕塑，跟我的人的头部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可以给他骗过去呢？现在看来还是有机会给骗过去的。但是我想，那就是说，如果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最后就集中在一个，他是不是可以确定这是一个活人还是一个雕塑上面，那么这个问题也会很快的得以解决。当然，这些解决呢，会跟这个生物设备或者这个生物特征的这个识别比较相关。那么这些对于公司来讲，它不大容易，但是对于黑客来讲，可能也更加不容易一点。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说，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呢，它确实 Passkey 它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空间，使得我们能够更方便的、更安全的保护我们的这样一些系统登录信息。我觉得对 Passkey 来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到哪里去登录任何的一个网站，我都得带一个设备。就是你没有设备，你记住密码，你记就是你
对，
用户名密码，你都根本就不知道，所以
对，
这是它最不方便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尤其是比方说一些公用的设备上的时候，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公用设备上呢，就是当你有个手机上，你还可以，就是说别人可能跳出一个二维码，然后他们确认一下是不是你扫描的还行。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手机也没电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需要登录一个我的账号，你会发现你没法弄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问
还
题，没有指纹识别，然后你的 key 了，所有的东西都没电了，
哎呀，
然后你
论手机的重
这是
要
他，
性，
对，这是最大的问题。
非常感谢蒂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李刚副教授给我们的分享啊，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